同学们，下面我们赏析一下鲁迅的杂文《灯下漫笔》。这篇杂文作于1925年4月29日，是五卅惨案的前31天。这篇杂文的写作思路是这样：第一部分由作者和大多数人都曾经历过的一件实事生发出一番宏论，旁征博引，谈古论今，揭明过去的几千年中国史不过是广大人民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作为了奴隶两种时代相更迭的历史，最后发出高亢激越的号召，创造着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新世界。文章的第二部分，一开头用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一句，照应前面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以景成上文。随即一句加之以外国人，以其下文，过度自然而凝练。接下来我常常想，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其中吃人肉等关键词又成为贯穿第二部分的一根线索，揭明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着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最后又发出高亢激越的号召，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着筵席，毁坏着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意思是要捣毁这个旧世界，要建立新世界必须捣毁旧世界，这两部分的逻辑联系十分紧密。下面我们说一下这篇的写作特点。第一点，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得出精辟的结论，明晰而深刻。第二点，两部分不仅内容上联系十分紧密，而且形式上联系也很紧凑。第二部分开头承上启下，过渡自然，两部分行文节奏基本相应，尤其是两部分的末句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字句完全相同，犹如诗词中的韵脚，把前后两部分紧紧地挽在了一起。第三点，时不时的有漫画式的特写，幽默而犀利，比如孙美瑶、鲁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再比如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墨迹，到高丽看栗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等等等等。第四点，比喻、反语、引用、成语的适当运用，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关于这篇，我们就说这些，谢谢大家。